同学们，中午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太上感应篇汇编白话解》，打开32页，第四册的32页。怨天尤人，喝风骂雨。我们生活的人类世界，向来都被称为缺陷的世界。世人怎么能事事都称心如意呢？那些不能称心如意的人，必定是积累的功德微薄，所以享有的福报也微薄，只有谨守本分、反省思过、努力修补福禄，才是千古以来处于穷困之中的善法，也是趋吉避凶的良方。这个关于怨天尤人、喝风骂雨啊，这也都是众生的无明和习气。我们有时候生活中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儿，经常会发一些牢骚比如说天气阴，连着一个月都一直都在下雨，也不出太阳，或者是说冬天一直都是刮风，我们就可能就会说一些抱怨的话这老天爷怎么了怎么天天下雨等等，这都是习气，就是这个我执很重就表现出就是一遇到逆境，一遇到这个自己不喜欢人事物就会发一些牢骚，怨天尤人。若你怨恨上天，上天就欲生气，这个当然是也是一种迷信了上天不会生气，但是首先你自己就对自己就不懂得爱护你生气最后伤害的是你自己倘若你怪罪别人，别人就更加的愤恨。如果说你动不动就去怨恨别人，别人肯定也会生烦恼，不但于事无补，反而害了自己。焦俊明年轻时就考取功名，当了官，但很久都没能升迁，因此常因仕途坎坷埋怨上天，又写书文祷告。一天晚上，有一幅用朱墨写在白绢上的道书落在香炉前，焦俊明仔细一看，原来是不可识的16字天书。他听说何仙姑有道术，就前往求问。仙姑看完后不说话，焦俊明苦苦哀求后，仙姑才说，受贿5两黄金，折算10年寿命，枉杀1条人命，死后再做处理。你曾做过这样的事情吗？焦俊明被问得答不出话来。宋朝的张遵当宰相时，还是纯张纯当宰相时，江哲宗元佑年间当过。将哲宗元佑年间当过宰相的重臣全都放逐到岭南，范纯仁也是其中一位，是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当时已70岁，接到这个命令后欣然上路。范纯仁常告诫儿子们说："心中不可稍存不平。"他只要听到儿子有怨恨张纯的，一定生气的加以制止。在前往岭南途中，他所乘的船只只在江中翻覆，他的衣服全都湿透。这时，范纯仁回头对儿子们说："难道船翻了也是张纯害的吗？"范纯仁这个案例说的全是乐天知命的学问。人若通达这种道理，能逆来顺受，处之泰然，自然就无怨天尤人的事情发生了。我们观察身边的人先不论他是不是学佛的人你观察他遇到事情，尤其遇到逆境，遇到有别人就是对他不好，伤害他，或者是侵犯他，他会不会立刻就升起怨恨之心？会不会怨天尤人、指责、抱怨就是有种种的这种怨气？如果说就是说对待这个别人伤害自己这个事情遇到不好的事情还能够没有怨言没有怨气，那这一定是个大修行人我们自己也努力争取做到，就是说有别人说我们了，或者是说遇到什么不公平的事，千万要懂得反省反思自己，不要去怨天尤人风雨有辅助天地化育万物的功能有掌管他们的神明。孔子遇到急雷大风时，必会整肃仪容，祈求上天。曲礼说，这曲礼就是《礼记》若遇大风、急雷、大雨的天气，一定要整肃容貌，即使是在夜里，也一定要起床，穿戴好衣帽，端身而坐。 成子每次遇到风雨，这个成子就是二成啊，兄弟两个其中的一个啊，必定起立严肃以对，因为要尊敬天地。无知的百姓，雨下太多就埋怨水灾，晴天太多又埋怨干旱，风吹太猛又埋怨风暴。他们想不到阴阳各有定数，有时是因为官方暴政，有时是因为人民造作恶业，这些都能导致风雨不调，怎么可以因此而呵风骂雨呢？有时候我们看到世间有一些不公平的事情自己就怨天尤人，就讲很多抱怨的话。其实我们自己就是这些说抱怨的怨恨的人，他不知道自己也是这个众生共业中的一环就是这个世间有任何一点黑暗罪恶一定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你不可能脱离这种因果因为你生活在这个世间。你没有办法逃离这个工业，所以我们怨天尤人、抱怨别人，其实就是等于迷惑颠倒，就看不到自己的过失，反而去怨恨别人。那怎么办呢？遇到这种情况，就是反思自己改变自己。那当你自己觉悟了，当你自己改变了你再遇到这样的境界，其实那个境界已经跟你没关系了，已经不是你心现的境界了，因为你根本就不在乎他你不根本就不在乎，不关注外境，你关注的是自己的心境所以说，同样处在贫穷之中，有的人就很开心快乐，有的人就很苦恼。同样在一个小区里边，有的人就生活在天堂里，有的人就生活在地狱里边同样在一个单位，有的人就非常的快乐，有的人就非常的烦恼我们就知道，不是境界让他痛苦或者快乐的，而是他自己的心地、心性这些都能导致风雨不调，怎么可以因此而呵风骂雨呢？这样做只会白白的增加违逆上天的罪业罢了。遇到逆境，我们抱怨、我们指责、我们烦恼其实是你自心的德性没有积累够，你自己没有觉悟，你自己在损害自己的心性。你一味的去指责外境，其实是对自己最大的一个损失。宋朝的康定年间，湖北咸宁县县学里有位学校仆役叫杨宽，他有一次在公家宴会上担任司酒，看到墙角有两股旋风，就撒些酒请他们享用。后来有一天，他和众人到东岳庙烧香。遇到两位兵卒请他喝酒，他还没问对方姓名，他们就散了。他第二天登山，走到一间神祠，看到两尊神像，神貌和教他喝酒的两位兵卒一样，心里感到非常害怕。他回到旅馆之后，又见到他们，兵卒对他说：“您不用怀疑害怕，我俩都是东岳大帝的部属，那天奉命出差，经过贵地，承蒙您赐给我们两杯酒，所以昨天就请您喝杯酒来答谢您。”说完就不见了。宋朝的鄂州有位妇人拿着沙盘到河边清洗，忽然下雨，路面都被淋湿。妇人口出秽言，咒骂上天，随即就被一阵怪风卷入河中。她丈夫急忙去救，瓦盆中间破个洞，刚好戴在她颈上，就像戴上枷锁一样，想要拿掉，却痛入骨髓。观看的人挤满了门庭。过了几天，她因受不了这种痛苦，就死了。下面一章斗河争讼，望竹朋党这一段呢，大家自己读一下就好了，因为我感觉这个都是古时候的那种打官司啊，跟我们现在有些地方还是不一致的没有太多的实用，我们就看一看就完了。我们再看下一个，用妻妾语为父母训这一章也是妻妾，现在都没有这种现象了所以说，我们也就是翻翻就可以了。我们再看下一页54页，得心忘故，口是心非。得心忘故就是喜新厌旧口是心非。小的如衣服器具，大的如朋友之情、亲戚之谊，内则妻子侍妾，下则童仆、婢女，这些都有新旧分别。如果得到新的，就忘掉旧的，就薄情寡恩到极点了。先贤曾说，与其结新交，不如蹲旧好。这话说得太好了，因为 其实人与人之间还是要有一个啊，有一个这个关系在里边，有一个因缘在里边，我们还是要多去维护一些故交固有的因缘，就是已经有的这个关系啊，不要去到处去结交新的因缘，因为这个都需要时间精力来培养来维护。如果得到新的就忘掉旧的，就薄情寡义到极点了。先贤曾说："与其结交新交，不如敦旧好。"这话说得太好了。从前楚王下诏寻找遗失的鞋子，说："我很伤心，与他一起出门，却不能一同回来。"从此，楚国上下没有一人敢抛弃旧的东西。这真是千古难得的有情之人，也是千古难得的明白大道理的人。汉光武帝的姐姐胡杨公主刚守寡时，很想嫁给宋弘为妻。光武帝对宋弘说："富有了就忘掉了老交情，高贵了想另娶新妻子，这是人之常情吗？"宋弘回答说："贫贱时所结交的朋友不可忘记，贫穷时共患难的妻子不可抛弃。"光武帝就回头对胡杨公主说："此事不成了。"我读到此处，很感叹地说："喜新厌旧是世人通病，尤其是妻子小妾，枕边人往往一生嫌隙，内室中往往一起祸胎，其所产生的祸害实在难以形容，世人能不谨慎吗？"这个光武帝的姐姐胡杨公主新寡后，刘秀呢有意将她嫁给宋弘，但不知她是否同意。一天，光武帝与胡杨公主共论朝臣。胡杨公主说："宋公威德威容德气，群臣莫及。"刘秀听后很高兴，召见宋弘，让公主在屏风后观听。刘秀对宋弘说："谏言贵一交，富一妻，人情乎？"宋弘一听，知道这句话里有意思，他答道："臣闻贫贱之之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光武帝听后，回过头向里边的胡杨公主说："事不谐矣。"一听这样，他这样讲，就知道他不会去娶这个，不会跟胡杨公主结亲此事发展为糟糠之妻的典故。胡杨公主无法嫁给意中的宋弘，便奏请皇帝为其守节修贞。有个富翁没有孩子，抱养哥哥的儿子已经10年了。忽然，他的侍妾生下一个儿子，富翁就抛弃哥哥的儿子，财产全归侍妾儿子所有。后来，哥哥的儿子勤俭成家，而且非常孝顺有爱，待人恭敬，全族的人都称赞他。而侍妾的儿子长大后，行为放荡，嫖妓赌博，耗尽所有的家产，富翁懊恼悔恨而终。明朝仪征人景阳贫穷时和扬州的使臣感情很好，景阳去世后，他的儿子很落魄，以前的亲戚朋友都不再往来，只有使臣没有忘记旧日的感情。时常来慰问并送东西，而且比往日更殷勤。景阳留下来的文章有几十卷，使臣就拿出千金将它刻印成书，使之流传一世。使臣说："我实在不忍心见到老朋友所写的精美文章随着他的去世而埋入尘土。"后来使臣当上了大官。我们学《太上寡人篇》里边很多都是针对在家居士、在家人怎么去待人接物，怎么去用心的那既然我们不能离开家庭，不能离开世俗我们就在世俗、在家庭、在单位里面、现实生活中里面去好好修行就是善用其心，把你的心用对了，其实所有的事情都不叫事情只是我们用错了心，还有很多的逆境和烦恼包括我们的一些朋友故交，我们也要能维护尽量去维护。如果跟对方也有缘。在一起很说得来而且能够将来有机会能给他讲佛法，那是最好的宋朝的范仲淹以吏部员外郎的身份当郡守时，有3位婢女随从。后来他官当到2府，一直到去世，前后10年间，他没有增加过一个奴婢，也不曾换过一人。心口皆善，是纯善之人；心口都不好的人，他人还能够对其防范。有些人口里说的如尧舜，心却狠毒如桀纣，口中海誓山盟，心却暗设陷阱，这种人最难防备。这种人事君必定不忠，事亲一定不孝，交友必定不信，对待部属一定不义，这是小人中的小人。 他们让人误信他的话，从而陷入他的圈套中。这种人的罪过，阴间对他的惩罚要超过阳间好几倍。佛经说，妄言恶口之人死后会堕入拔舌、羊童、离耕等地狱，要受长远劫的痛苦后才能再投生为畜生，常以荆棘做食物。若再投生为人，没有完整的舌头，口中常有臭味，就算他说好话别人也不信。造了口是心非的罪业，就会获得如此的果报，怎么可以不警惕呢？这也是警告我们平时不要说恶语，不要打妄语不要说奇语，也不要两舌不要搬弄是非。明朝的薛轩说，易经说平常说话要守信，平常说的话人们以为不要紧，所以就随便说，殊不知说了一句妄言，便是言语上有了过失，因此平时说话必守信用，这是最大的德行。我们平时呢，除非就是大家都特别了解了开个玩笑，但是一旦你平时讲话你总是说一些玩笑，总没有一句正经八百的话，那时间长了大家你说什么大家也就不信了。所以说我们平时生活中这个说话还是要注意的要有诚信，这个话不是轻易而讲的，而且有些人会把你的这个玩笑当真会生烦恼这个是大家都需要注意的。宋朝的司马光在谈到刘弃之的尽心行己要诀时说，秘诀只有诚字罢了，而要做到诚的功夫，就需先从不妄语开始。司马温公又曾说，刘弃之的一生只是例行一个诚字，无论遇到什么情况从不改变他就做到一个诚字，其实这就是行，对吧？这就是修行。当时的市民及乡野老农都说，如果路过南京而未见到刘氏之，就是刘弃之就如同经过四周而未见到孔圣人一样遗憾。为何他会如此让人感动呢？是一个诚字罢了。由此可见，这个诚字怎么会误人呢？世人何不在这诚字上下功夫呢？后边一个补充宋史里刘安世即刘弃之有关史料如下。刘安世在职多年，神色严肃地立于朝廷之上主持公道，他当面指斥在朝廷上谏争，有时碰上皇上大怒，他就握着手板退一步站立，等皇上怒气稍解再上前争辩，旁边陪侍的人在远观看缩着头，害怕得身上冒汗，都把他称作殿上虎，一时间没有人不敬仰他。他在家中时也从不懈怠，坐了很久也不会侧身倚靠，写字从不用草书，不喜欢歌舞女色珍宝财富。他忠孝正直，效法司马光，年老以后朝廷上的各位贤人差不多死光了，而他岿然独立于朝廷上，并且名望更加显赫，官宦梁师成把持朝政，能定人生死，心中叹服他的才德。他找到一个安氏身边的小吏吴默，让他带一封信给安氏，用封大官来引诱他。吴默劝他为子孙们考虑，安氏笑着回答，我如果要为子孙考虑就不会是这样子，我想做元年间的完人，好到九泉之下见我的老师司马光。于是退还了梁师成的信这个就是一个很正直又懂得去给皇上提建议，就是很有勇气的这样的一个人就包括他现实生活中都是很谨慎的不会侧身倚靠，写字呢又从不草书非常的有定力任国佐病了很久，于是设置交谈祈求上天保佑。他在梦中听到神明说，任国佐平生为人心口不一，从小到大没做过一件善事，善罪恶已经定案了，死亡就在旦夕间。果然任国佐很快就死了。在五行之中，土并没有定位，而五行却以土为主，四时春夏秋冬也需依赖它运行，万物凭借土才能生长，所以事在五常中主信，若是仁义礼智四端没有信，就无法成为仁义礼智了。所以说成是万事万物始终都不能离开的，不成就没有办法成就万事万物 啊，这是中庸里边讲的啊。中庸里边，成者物之终始，不成无物。现今世人说话并没有用心对待人，这样怎么能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呢？若能从此处醒悟改过，言行一致，表里如一，那么遇到事情必能坦然面对，经常保持宽松心情，使至表里如一，那么使自己养不愧于天，俯不作于人，这岂不是很快乐吗？然而不能真心待人，却是我们最容易犯的毛病。要防范制约也实在不易，所以切勿稍有放松，使自己和光明正直的境地绝缘，从而进入布满荆棘的黑暗境地。这都是从儒家的角度讲怎么去修身养性，怎么做功夫。其实佛教也好，儒家也好，在很多地方都是相通的啊，都是讲正心诚意，都是讲第一念，不要啊去错误用心，不要起那些邪念，不要起贪嗔痴的念。下面一章，贪冒于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谗毁平人。这一章我们也翻过啊。然后下一章，毁人称职，骂神称正。这个都是啊，我们读着都是很都会感觉有一些迷信的东西。所以它这里边好多东西都是一种比喻啊，都是借这些故事来说理。大家不要太迷到这些故事里边，不要问，哎呀，师父这些故事，哇，这个因果来得也太快，是真的吗？这个都是在警告我们啊。下一章，第80页，气顺孝逆，背亲向疏啊。背弃顺道而效法逆道，背离亲近而攀附疏远。春秋时代的魏国大夫石蜡说啊，其实念蜡，没取没产啊，不是蜡。一个实一个西啊，这是错还是什么啊？君义忠臣，石阙，他好像标的是一个阙啊。石阙说：“君义臣忠，父慈子孝，兄爱弟敬，这叫做六顺。卑贱妨害尊贵，年少欺凌年长，疏远见离间亲近，亲交离间旧友，以小凌驾于大，以淫邪破坏正义，这叫做六逆。”若背弃六顺而效法六逆，只会加速招来灾祸。书经说，顺应天道招来吉祥，道行逆施招致凶灾。又说，顺从天意的必会昌盛，违逆天意的必定灭亡。能顺天道的人就能尽忠尽孝，成圣成贤，违逆天道的人就会狂暴多变，沦为盗贼。就很多人学习啊，古圣先贤有时候不会用啊，不知道碰在具体的事情上怎么做，就是顺道而为，怎么做就是逆道而为。其实有一个方法是最快的，就能知道你这个事情做的对与不对。你就摸着你的良心啊，每个人都有佛性，每个人都有良知啊，我们都有啊天性善的一面。当你做了这个事情的时候啊，你做的时候就会犹豫啊，就会疑惑，就会觉得啊不安。啊，甚至说你做过之后，你会一直有愧疚啊，心里边放不下。其实这个事情很有可能你就做错了啊。当然了，就是说，如果是大修行人，你有时候做一些事情做完，你也能放下，这个都无所谓啊。可能是一些习气，或者是一些特殊的情况导致你做了一些事情，但是也能很快放下。可是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他这个事情做完了，他放不下。比如说你骗人了，比如说你偷盗了啊，比如说你杀生了，这些事情你做完了，你会留在你的心里边，长时间你都闷闷不乐，那你就要反思了，这个事情啊要不要做？再遇到这样类似的事情，你要不要做？做完之后，你的良心会不安，会受到谴责。那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什么是顺道而为，什么是逆道而为啊？顺道而为，有时候这个事情虽然说做起来很艰难，但是你会觉得，他再难，我做完了，我心里边是安的。那这个事情再难也要去做。那这个事情做了，当时会觉得哇很快乐，哎，当时会觉得占了便宜了。但是你要再想一想，做过之后，你的内心会不会啊心安理得，对吧？你会不会 平静，如果不平静，这个事情给你带来再多的利益也不要去做啊。所以起义就在一念之间啊，但祸福却有天壤之别，所以做人怎么可以不谨慎呢？河北霸州文安县赵凤子勇武有力，和刘六、刘七等人分别纠结匪寇，到处抢劫。他们攻打掠夺河南，攻进密阳县密阳时，或者读密阳啊，有时候读密，有时候读密，把交方祖先的坟墓全部挖开，还说我要亲手杀着老贼来向天下人谢罪。后来他们被官军击败，转向安徽六安打劫，官兵又在追击。赵凤子夺取一僧人的肚牒，剃掉头发，假扮僧人，却被部将赵成抓到，被碎尸万段。刘六、刘七逃到江苏通州狼山时，忽然飓风大作，因此全部被歼灭。逆有两种，一种是臣子违背君父，另一种是盗贼扰害乡里。有关臣子背逆君父的案例，前面不忠不孝文中已有详细说明，此处专门述说乱贼危害之事，就是希望世人要安分守己，依理行事，这样才能保全身家性命。背亲相疏的罪过不止一项，如欺瞒背逆父母，私自托付妻家，对待父母的亲戚很平常，却厚待妻子的亲族，对待兄弟姊妹分毫必较，但对朋友外人却非常慷慨，不照顾本家亲族贫寒人，却冒认他人为自己族亲。凡是薄待本应厚待的人，却厚待本应薄待的人，这都是背亲相疏。孔子在《孝经》中说，不爱父母而去爱别人，这叫违背道德，不尊亲，不尊敬亲长而去尊敬别人，这叫做违背礼节。现在的人背亲相疏，不是因为恩怨徇私，就是人情冷暖起了分别，这种背德背礼的行为已经非常严重了，这是根本重罪，果报必定很惨啊。就是这种世间的这种啊背亲相疏的这个行为，它都是有他自己的一个啊，有他自私的一个目的，它不像说佛教里面的这种冤亲平等啊。佛教里边有一些现象，就是可能会离开自己的家人去利益其他的人，那这个其实 是和这里讲的是不一样的，大家要知道就好啊，不要因为这里讲的这个就会说啊，出家人啊自己的父母都不照顾，去立弘法，其实是有悖人伦的，这个就不是这个意思了啊。这个还是要从自己的觉悟啊，从自己的这个心性上去看啊，你是一个用的一个什么心啊？如果是说你用的是确实是一个大悲的心，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如果说你离开了父母家人，出了家了，然后也不去啊去做一个真正能利益别人的事情，只是自私逃避啊，畏惧啊，然后懒惰，那这个就另当别论了，这个就不是真正的佛弟子所为了。周聪因多次参加举人考试都未考上，于是前往乔郡啊，就是安徽啊这个亳州啊，拜都吏周吉为父，每天排列在他的儿子中间，连周吉三代的名讳全都跟着称呼。第二年果然考上举人，从此以后周聪都不回家，他的父亲作诗谴责他，周聪因此羞愧而死。就是自己不照顾自己的父母啊，不在自己家里待着，天天去到别人家里边去啊，给别人当儿子啊。当然他是为了自己的一个利益啊。明朝白皙没有儿子，他不以侄儿来祭祀，却抱养一位屠户的儿子。后来白皙死了，有客人投诉他家，客人晚上听到脚步声就起床从门缝查看，看到男女数人在那徘徊观望，好像饿了很久。又看到有一个人腰间插着屠刀，步履不稳地走进来，一会儿又鼓着肚子走出去。先前在外观望的男女数人跺着脚说，这下可苦了，完了，又没得吃了，于是都带着凄然神情离开。到了天亮，客人就问仆人昨晚怎么回事，仆人说昨晚我家主人在祭祀祖先，客人因而悟出带着屠刀的人是主人的生父，那些徘徊观望的男女住人就是白家祖先以及白皙夫妇。客人叹息一声就离开了。好，我们看下面一章，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施与后悔，假借不还。 啊，就是自己的心地卑鄙，却指着天地来证明自己清白。做了坏事呢，又说一些啊特别大的誓言啊，指着神明来践踏自己无辜，这都是啊大妄语啊。布施之后呢，又觉得后悔，借了钱物也不肯归还，这些都是我们要避免去做的事情啊。也就是说，诸善诸恶莫造，诸善奉行里的诸恶莫造。天地公正无私，神明正直不偏，顺天就得吉祥，逆天就招灾凶灾，其感应如声随响一样。行事小心，心怀敬畏的人尚且担心获罪，那些指天地引神明来作证，进而否认自己本来已犯卑鄙猥亵等坏事的人，不更是亵渎天地神明吗？难道天地神明会助人为恶吗？他们只是突然加快为自己招来灾祸的进度罢了。张中一家充满了不祥之气，无论父子兄弟婆媳妯娌，动不动就发生争执，他们往往呼天喊地，指着神明，都想以此表白自己是清白的。等到分家产那天，家人纷争更加剧烈，设坛祭祀神明来互相诅咒对方啊，这是很愚痴的行为啊。如果说这个神明都能够助纣为虐的话，那还叫神明吗？对吧？如果上天能有心有意识的话，他即便有的话，他也不会帮助你这个恶人，是吧？从此妖魔作祟之事频频发生，家人疾病连续不断，几年之间几乎全部死光。明朝高僧莲池大师说，世俗许愿如求子求寿求解危求功名求财禄等事，不可许诺事后杀牲畜来祭祀。就有时候我们说啊，许愿去，然后这个事情发生了，还愿呢不要以杀生来还愿啊，这种愿叫做恶愿，是只有罪孽没有功德的。至于许愿施衣袍建旗幡建殿堂购供器等事，也只宜用以庄严佛像和道场，希望一切众生收摄思念，心生敬畏，不可刻意求福。大悲平等名为佛，正直不偏名为神。若人只以私心求福，天地鬼神怎会因你贿赂而降福呢？依据道理来说，只有恪尽己心，广行众善，忠孝有悌，怜贫爱老，救灾济苦，戒杀放生等种种阴德，放种种方便，随自己本分尽力去做，那么功德所感，上天才会降下福报。若是不去行善，只想通过祈求达到希望，便是鄙怀伪饰，亵渎神明了。普告世人应当坚信这些话。我们在家人学习太上感应篇的一个宗旨就是啊，诸善奉行，诸恶莫作。大家不要觉得我学禅宗了啊，禅宗是无世人，你本身你就是在家人，你怎么能够用这个啊出家祖师的那些个境地来安在自己的头上呢？你根本就达不到做不到祖师那种无世人，是吧？你要养家糊口，你要生存，你要与人交往，哎，你要工作，你要照顾父母孩子啊，老婆孩子啊，你这些事情你都要做。你既然都要做，就用积极的心态啊，用善啊成善的心，用这个啊这个儒家的很多的这些个仁义礼智信，用这些东西去庄严自己。然后让自己在生活中的吉祥如意，这是入世的修行。所以说不出家当然有不出家的这个修行方法，但是这些你都要做到啊！你又不出家，你在家里又什么都不干，又奸又懒又残又滑，是不是？什么事情都扔给媳妇了，或者扔给父母了，自己在家里边奸懒残滑坏，那你这个果报可想而知，将来肯定你又不是祖师的那个境界，是吧？你又没有祖师的功德，没有祖师的这种智慧啊，也没有办法帮助别人，然后你又学习祖师的那种无视，那就是大错特错了啊！除非你的心真的能跟祖师达到一样的境界，哎，那个当然可以，那个你随便你怎么干，没有人能管得了你。但是你要记着啊，你没有完全悟到人法无我，没有真正见性成佛。如果你啊波无因果，哎，你学习了一个禅宗的理啊，无业无我无人无众生，只是口说般若，但是你自己的内心没有达到那个境界，啊，这个 还是要偿还的，是吧？有一句话叫你出来混都是要还的，是吧？谁也逃脱不掉因果，除非你大彻大悟，除非你很多事情你已经做到了啊，除非你啊变法界都找不到你的心识啊，随时随地都找不到你的心识，那个就另当别论。所以我劝大家啊，在家修行还是以诸善奉行、诸恶莫作为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你再去超脱啊，你再去啊做无事人。施与这件事，建立功德最快速，就是布施啊。然而必须乐善不倦，这个布施你一定是心甘情愿的啊，非常开心的去做啊，才会有所进步。即使财力不足，也需长存此心，怎可转成吝啬的念头，而丧失施与的初衷呢？若还没布施就已经后悔，就有些人也想布施，但是这个钱还没布施出去，就开始在那里边纠结。哎呀，我这个是不是我这个没有这个能力？我不行，再攒攒，下次再说。比如说供养道场啊，比如说印经啊，比如说供养出家师傅啊，这些等等。自己贫穷或者自己能力不足，有了这个心，但是又纠结啊，又想自己这个月的零花费又该没了啊，本来还能玩玩起来啊，就这个都是属于不真诚的供养啊。还没布施就已经后悔，当然就不会布施。如已施与后再后悔，也就不会再施与。就是布施完了后悔了，那你下次可能就很难再布施了。这种贼人害义的行为是心病的根本。所以太上不说施与的善举，只摘录后悔的罪过，因为圣人所最称许的莫过于千善改过，最厌恶的莫过于为善不忠。布施了而后悔的人，他的初心终归不是真心乐作善事，只不过是一时高兴，为求好名声，希望得福罢了。那不是真诚供养啊，不是如理如法供养的人，一般就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想得一个美名啊，就是大家就知道他做了善事了；还有一个就是啊，是以有求的心，就是我布施这个，我是想给自己增福的啊。其实大多数很多人布施都是以这个心，很难达到这个真正的啊，这个谈波罗蜜，布施波罗蜜，就是啊，用智慧啊，用无声的智慧去啊去布施。出发点就已经错误，怎么会不后悔呢？若是真心要布施，就会看空人我一切，绝不会后悔。看空人我一切就是三轮体空啊，没有布施的人，没有布施的东西，也没有接受布施的人。所以要行善的人，不可不鲜明自己那最初升起的一念。福雅为人乐善好施，家门前常挤满乞丐，他常对人说，天下财物聚散无常，今天富有，后天可能就变穷，这就像转动的环一样，一天不布施，心里就闷闷不乐。当时的人称赞他说，不愿像权益那样做富贵的人，宁愿像福雅那样做个贫穷人。后来福雅官当到尚书令，子孙更加富有。刘宽喜欢布施贫困的人，虽然辛苦，但从不厌倦。他后来被太上老君收录，担任同出府帅上，担任同出府帅上侯的职位，掌管出得道者的相关事务。永清使秉直在建筑房屋挖土时，挖到银子数万两，他感叹地说，钱财是世人赖以为生的东西，既然这些钱是上天所赐的，怎可独享呢？后来凡是可以让他周济的穷困危急之人，他无不施舍。有一次遇到荒年，他捐出粟米80,000担赈济灾民。后来盗贼群起横行，他又散尽家产保护乡里，当政者将他的事迹上奏皇上，皇上下诏赐他官位，并立牌坊表扬。后来史公活到94岁，子孙众多。大家不要轻视布施啊，你看世间很多富人，是吧？有很多既是富人又能够学佛啊，又懂因果。你要知道这个富是来自于什么，来自于布施。那我们也总想布施，但是我们总是捉襟见肘啊，这一个月2-3千块钱工资刚够养家糊口的，拿不出钱来去供养。那你越穷越不想供养，越不想供养就越穷啊。你不要觉得这个有时候贫穷也会占道啊，除非是 大根基的啊，再来人，但一般人因为这个贫穷会丧失很多学法、供养、亲近善知识的机会啊。五晋这个地方有位张献可，生性慈悲，好布施，曾经施官3000俱，接着又继续施舍。他还雇用乞丐买掩埋路旁暴露的尸体，埋一具尸体就给一些钱。乞丐每次寻到暴露的尸体都很高兴，认为那就是钱财。从此县邑中就没有暴露在外的尸体了。他又常煎煮药膏施与病患者，寒冷时煮稀饭给饥饿的人吃。他说连死尸都要掩埋，又怎可不救活人呢？后来他的两个儿子都考取了功名，他也受到了朝廷的封赏。年荒欠收是灾难，而生活贫穷则是命运，救助灾难是天地的人心，改造命运则要靠圣贤之学。以上所说数人都能以诚心布施，最后得到福寿富贵子嗣，而且将来还能超拔往生善道，这就是改造命运之理。西三百本来是一个穷人，他偶然看见一个道士前往一个店铺求乞，店家不愿施予，西百三摸摸腰间只剩下一文钱，但他还是拿出来布施给道士。当天晚上他就梦见道士将他的瘤子除去，等到醒来时他脸颊上的肿瘤果然已脱落。西百三仅仅一文钱的布施竟然使他脱离病苦，可见布施的功德不在数量的多寡，而在内心是否真诚。世人应当鞭策自己专心去力行，规劝他人一起做，这样尚且嫌迟，所以怎么可以施舍之后后悔呢？我们看佛法里边的六波罗蜜，第一就是布施波罗蜜。为什么佛要讲布施波罗蜜？因为世间凡夫啊，他都是以财啊为命，就是都是贪财爱财啊，把财看得比命还重。如果能够舍掉自己的钱财去布施，其实这就是一个啊心性的一个提升，我执的一个减少。啊，就是大家在听法的过程中，就是在学法的过程中，如果我们自己反观自己啊，几乎没怎么布施过三宝，没怎么帮助过贫穷的穷人，也没有说啊捐过钱呐、啊，比如说啊有这个有地方啊地震呐、啊、灾害啊，也没有做过布施，也没有帮助过别人，甚至在路上都没有啊去布施给乞丐过啊，布施钱给乞丐，这些行为呢啊都没有做过，那我建议大家发心啊，先从布施乞丐，对吧？布施一些贫穷的人，先从这些小事做起，然后长养自己的慈悲心啊，这个破除自己的贪吝心啊，也是消除自己的我执的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啊。借人钱物可以靠他疏通有无，以缓救急，这本来是件好事，受人恩德已经不小，怎可依靠强横或势力使用狡诈手段推诿不还呢？就是我们借不借别人钱先放在一边啊，如果别人借给我们钱，我们一定要尽快的去偿还，不要因为别人借了我们钱，我们就好觉得这个钱我可以挽还甚至不还，那就真是就辜负了人家当时的一番好意啊。殊不知积欠债务未还，死后还是要偿还的，欠的少的就投生为人奴婢来还债，欠的多的就投生为驴马牛犬来偿债啊，这也是非常可怕的事。但是世间有很多人特别的愚痴，就是自作聪明，他认为他借了别人钱啊，我就赖着拖着不还，他就以为永远就可以不还了。这里写到啊，就是你欠的少的啊，你就做下一世做奴婢，做啊就是做人去，还是要还的。如果欠的多的，就要做啊，就要做这个动物畜生，去给人家去啊，去服务劳动啊，要去偿还。这个因果是不会差的啊，大家千万要信因果，不要去做那些伤天害理啊，就是违背自己良心，昧着良心去做事情，最后一定会还的啊，因果是一点点都不会差的。我们可以先想想自己是不是有没有欠啊，有没有欠别人的东西，欠别人的账还没还的啊，如果还有的话赶紧啊，就是哪怕你再难，自己皆衣缩过食啊，哪怕自己苦一点，要把欠的债还上啊。其实一个好的修行人，一个通因果的人，他不可能去欠别人的账，他欠别人 啊，100块钱他也睡不着觉，一定要还掉的啊。借他人东西需加爱护，向人借东西若非不得已就不要借。其实你借别人东西的时候，就等于变相的啊，把你自己的压力，把你自己的债务转嫁到别人的身上。这个大家一定要明白啊，不到万不得已，我们不要去向别人借钱。你挣钱不容易，谁挣钱也都不容易，对不对？你找了一个拉出租的啊，你找一个开小这个早点铺的这样的人去借10万，你要知道他们夫妻两人或者这一个司机师傅跑一年，一天跑12个小时、14个小时，才挣个10几万、20几万，你把他一下子全端了，然后你再不还，你不这不是要人家的命吗？你想将来你作为英国的话，你得还多少，是不是？这个都是大家都要去考虑的啊。所以不得已才就不要借啊，不到万不得已就不要借。既然借了，用币就立刻要归还。这样做不但不会使人讨厌，自己也无愧疚。至于借贷钱财，更要清楚归还。现今常有很多人借钱不还，他们也不想想，钱财本来就不是我的，就算据为己有，最后也会失去。到时钱财没有了，债务还在，这对自己有何好处呢？请大家仔细想想。清朝康熙这个戊午年，这个是年戊嘛哈啊，戊午年的秋天，北京居民张元养了一头驴，这头驴一天能走200里路，却喜欢踢人咬人。只有张元父子三人骑他时，他才非常驯服，其他人都不能骑。一位姓杨的人试着借来骑，这头驴也服服帖帖的让他骑，就骑他去办事。当晚回家之后，杨某梦见有位穿黑衣的人告诉他说，我是张元家的驴子，前世向你借300钱不还，现在应当偿还你。你昨天已骑着我走了280里，求你再骑20里路，我欠你的债就可了结。杨某就问，你到底欠了张元多少钱？黑衣人就皱眉忧愁地说，太多太多，很难说清。就是他头疼的头抬到他们家，欠他呢只是欠了300，但是欠那个家那就很多了啊，很难说清。杨某醒来后又借他来骑，但去的路程稍远些，驴子忽然跳起来将杨某摔在地上，推算一下路程，果然是20里了。哎，就是我只欠你20里，就再多我就不给你，不骑你，不让你骑了啊。杨某更加惊异，乞求说，我明白原因了，但现在离家还有10里路，如果我不骑你怎能回家呢？我回家后就拿10文钱买草料喂你，如何呢？驴子站着看他，考虑了很久，又温驯的载他回家，好像通人性一样，能听懂人话。此后杨某就故意试着靠近他，才接近驴鞍，驴子立刻就踢咬长鸣了。朱在安先生说，人有贫穷而负债的，有富有而负债的。贫穷而负债的是因财力不足，若依中介经所说，经常想着还债的，自然就无过失。至于富有还不还债，若非凭借自己的威势，必是昧了天理，丧了良心。要知道欠债不还，就要生生世世偿还，一直等到债偿完了才了结。其实这是都是因果啊在起作用啊。安徽商人吴某为人向来讲诚信有道义，他在临终时告诉两个儿子说，我所有的1000两黄金都是向福某借贷来的，你们一定要一一还清，宁愿受寒挨饿也千万别做负心的人。他的儿子们完全遵照父亲遗命把债还清，使得生活顿时穷困无依靠。有一天他的儿子们忽然在枯井中找到2000两银子，上面刻有唐朝年号，他们就关起门来将银子严密藏妥，没让其他人知道这件事。隔天忽然有临县的人来说，你们不就是吴某的儿子吗？他们回答说，是的。那人又说，你们将有大财来到，前几天我生病时恍然间到东岳府，看到财帛司界送钱财的神抵达，自称是井泉之神。东岳大帝就说，这是唐朝宫中的库银，上帝因吴某处理财务非常分明，他的儿子又能苦心遵守父亲遗志，所以赠送这些银子给他们。就是派人告诉他这个消息，就是你从井里捡来那个银子其实就是给你的啊，使他们代代子孙都能享有大富。我醒来后觉得很奇怪，所以特地来你家拜访。两兄弟非常的惊讶，他说嘛，因为他做梦梦见吴某嘛，吴某就是他们家嘛，他们家姓吴嘛。两兄弟非常惊讶，就将实情告诉他，现今吴氏子孙大富的非常多，都是他们的后裔。好，今天时间就 啊，也到了，我们就跟大家学习到这儿。